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中国公布军事战略白皮书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鼓励中国在运用军事能力的时候，应该有利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白宫重申南中国海商业航行畅通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南中国海和平倡议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重申，美国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但是十分希望看到区域和平安全和当时各方怎样是处理争端。
We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n the manner in which claimants...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前参议员李桑托勒姆星期三将宣布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继续同激进分子作战。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中国公布军事战略白皮书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5月26号鼓励中国在运用军事能力时应该有利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星期二公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中国陆军和空军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以及中国海军逐步朝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并且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的能力。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注意到中国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但国务院并不针对这份白皮书做出特别的判定。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是这样说
的。We continue to monitor China's military developments carefully. We also continue to.
他说美国继续仔细监察中国军力发展，美国也继续敦促中国在军事能力和意图方面展现更大透明度。美国因此鼓励中国在运用军事能力的时候，应该有利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份文件发表的时机正值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问题交锋。中国在白皮书中指出，个别海上邻国采取挑衅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区域外的国家亦都极力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个别国家对中国保持高频度的海空低近侦察，海上维权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上个礼拜，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上空巡航侦察的时候，受到中国海军八次警告。中国外交部之后说，中国的首礁部队按照规定进行无线电喊话驱离了美国侦察机。美国此举不负责任，亦都十分之危险。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举行开工仪式。对此，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相继表示关注。同时，中国国防部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措辞强硬，中美两国在南中国海对峙态势继续发展。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两座灯塔，并为此举行开工仪式。白宫以及国务院相继做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总统经常讲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畅顺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国海的商业自由流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期间表示，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摆出的是越来越激进的姿态。会谈之后，奥巴马说他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再次重申了实施今年2月份期间所达成的停火协议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了乌克兰和任何其他国家都一样拥有保持他的领土完整的权利。斯托尔滕贝格敦促俄罗斯停火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人士，并从乌克兰东部撤出所有的俄罗斯军事人员。 俄罗斯星期二动用几百架战机和上万名军人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恰逢北约部队在北京进行演习。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参加这个星期战术演习共有12000名军人、250架直升机和数以百计的其他武器。美国前参议员桑托勒姆星期三将会宣布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个是他第二次竞选总统。57岁的桑托勒姆在宾夕法尼亚州一间制造厂宣布参选。他在1991年到2007年期间曾经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出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但是在2007年竞选连任参议员的时候失败。桑托勒姆第一次竞选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并不被看好的，但他却在有影响力的爱奥华州共和党党团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击败了罗姆尼，令政治观察家感到吃惊。伊拉克趁政府部队星期三继续推动新的攻势，在安巴尔省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交战。政府军和民兵主要集中在安巴尔省会拉马迪，试图切断激进分子的补给线，然后攻进城内。星期二的行动得到美国支持，白宫官员重申美国致力帮助伊拉克部队，而较早前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政府军的作战意志提出了质疑。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说，美国要确保伊拉克军队有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在销毁汽车炸弹方面高度有效的一种反坦克导弹。美国、南韩和日本的核谈判代表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必须加强对北韩施压和制裁，同时继续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核武器问题。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首尔会谈结束之后表示，北韩实施核项目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无论北韩核项目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应该加以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政府日前正式公布他们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华盛顿研究美中军事关系的专家表示，中国白皮书印证了美国国防部2015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对中国军力的评估。北京赋予解放军的新使命远远超出了以往传统的台湾情势的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号发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白皮书突出强调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并且表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的保障。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发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印证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对中国军力的评估。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怀兹对美国之音说，非常有趣的是，中国最新公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证实了他们在美国国防部本月关于中国军力报告中所提到的，随着中国国防能力的逐步成长，中国政府开始赋予解放军新的使命，这些使命远远超出传统的台湾情势，中国正在谋求成为全球军事强国的手段和雄心。中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罔顾事实，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陈词滥调，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外政策、东海和南海维权行动肆意歪曲。媒体和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本星期公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提出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实现近海防御与远海互卫结合。白皮书专门用一个章节展述军事斗争准备。白皮书说，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复杂，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都存在不同威胁和挑战，中国军队将统筹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付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准备。怀兹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复杂， 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都存在不同威胁和挑战的提法。他本来以为中国早已经不将俄罗斯视作军事方面的威胁，当然无论提法如何，早已经没有五国大楼不了解的。无论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如何讲，在使用常规军力力量加强其海洋声索以及应对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分歧方面，中国政府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亦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展述军事安全合作问题。白皮书说，中国军队将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全方位发展对外军事关系。在讲到美中两国军事关系时，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说，中国将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加强防务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完善重大军事行动互相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华盛顿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怀兹博士说，经历多年的进展停滞和倒退，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一直发展得相当不错。怀兹说，两国日益扩大的双边防务关系的主要障碍可能是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担心，这样的双边交流可能会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多的了解美国的战术和军事技术，不过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华盛顿邮报引述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他形容说，白皮书是慢动作实现地区霸权的蓝图。克罗宁说，白皮书宣示一种信心，这种信息以陆地以及越来越多的海上能力增长为后盾。克罗宁对华盛顿邮报说，他虽然要求在中国的领土权利和稳定之间做平衡，但是对他的邻国来说，不应该有太多疑问的是，中国正在建立一支海上力量来宣示前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南中国海和平倡议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重申，美国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但是十分希望要看到区域和平安全，以及当时各方怎样处理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虽然台海两岸对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有相同的主权主张，不过台湾总统马英九继2012年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之后，26号又在连日内南中国海的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再度提出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一个主权当事方的立场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各自主权争议，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升高紧张的作为。对于台湾的倡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赞赏。
Our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longstanding. It hasn't changed.
拉特克说，美国当然赞赏台湾对各当事方的呼吁，要他们保持自我克制，不要单方面采取令到紧张升级的作为，并且遵守通过海洋法公约所反映出的国际法。拉特克重申美国的立场，表示美国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美国十分希望见到区域和平安全，亦都认为海洋主权主张必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We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n the manner in which claimants.
拉特克表示，美国的立场是海洋主权主张必须遵守海洋法公约。美国十分希望见到当事各方和平处理争端。至于台湾对岛礁的主权主张，或者其他当事方对地形地貌的主权主张，美国对这些的主权的问题不持立场。不过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中国学者认为其中有些论点和中国立场有相当差距，北京当局对这个的倡议难以呼应。台湾中央社在26号援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的话报道表示，虽然主张和平方式处理问题的正确，不过倡议中关于避免单方面采取可能使到紧张升级的论点，可能是暗示中国的抗岛行动。至于各自主权争议遵守国际法的部分，史恩宏亦都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是规范专属经济区的问题，并不规范主权的部分，而中国政府认为岛礁的主权属于中国，岛礁附近水域亦都是中国，因此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领土上建设。 另一名嘅中国学者仲表示，由于呢啲嘅和平倡议嘅论点不符合北京当局嘅立场，因此大陆政府唔会呼应呢项嘅倡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报道。
前往尼泊尔救援赈灾的几十名洛杉矶县的消防队员，星期二在县议会接受县政委员颁发感谢状表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安东洛维奇和其他委员星期二在县议会欢迎从尼泊尔救灾归来的消防队员。安东洛维奇称呼他们为勇敢的消防队员，赢得满场掌声。他指出，无论世界哪个地方有地震天灾，这57名消防队员包括医生、护士和救生犬训练员都可以前去搜救。救援队伍接受美国国际发展处的命令，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日开始动员，带了25吨装备赶往尼泊尔。7.8级的强震导致尼泊尔死亡8000多人，受伤的亦有至少18000人，灾情惨重，而且余震不断。领队的区队长哈里斯话：哈里斯表示，他们在尼泊尔每日都经历余震。在任务就快结束的时候还遇到过一次大的地震，所以每日的工作都因为余震而变得很危险。他们在尼泊尔出了19日的任务，临行因为遇到大规模的余震而停留多几日继续救灾。哈里斯认为这次任务的最大成就有两项，第一是全体人员全身而退，第二是拯救生命。他说
These were people that were trapped actually in buildings that had collapsed.
哈里斯说他们从塌陷的建筑物里面救人，这些建筑的楼板全部倒下来，好像三文治一样，瓦砾里面还有人困住。洛杉矶的队伍在地震发生5日后，曾经花了6小时用起重机、锯、铲将一个15岁的少年从倒塌的水泥板中救出来，他非常幸运，伤势并不严重。洛杉矶县消防队长奥斯比指出，在尼泊尔救灾的经验对洛杉矶亦有帮助。他说奥斯比说，洛杉矶亦是地震之乡，他们亦要准备好应付震灾。无论他们在国外学到什么经验，都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做好应付震灾的准备。这些消防队员在议事厅里面接受市民的掌声和欢呼之后，在县议会外面又受到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热情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中国话在南中国海建立岛礁等同于公共设施建设，和修路、建桥和建房屋是没有区别。南中国海上偏远岛聚和珊瑚礁的主权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日益紧张关系的源头。有证据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似乎正在进行军事设施的建设。这些工程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使到领土的争端进一步加深。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而相反他说这些对此问题的蓄意操纵而将它演变成为一场的争论。他说有人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要损害中国军队的声誉，以及故意夸大对该区域稳定的担忧。
也不排除这是为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在寻找借口。
他亦都不排除这个是为个别的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藉口。杨宇军在星期二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讲这些说话。杨宇军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些国家或者是哪种类型的行动，但是很明显他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美国的。美国对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的飞行侦察显示，几十艘船只正在进行填海筑岛的工程，简易机场、航空指挥塔和其他可能与军事相关的建筑正在进行之中。在星期二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当中，中国是讲述了他们提高海军远程能力的计划。报告说，中国海军会将他们的重点从近海防御转向更加专注公海的保护。中国空军还将他们的重点从领空防御转向防御和进攻并举。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说，中国的总体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始终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佢话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他们的防御的军事态势。中国将永远不会谋求强权或者霸权，亦都不从事军事扩张。参加发布会的中国官员说，中国目前没有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在问到是否建造更多航母用于军力投送的时候，中国官员说，这个将会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体军事需求而定。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近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国际社会表示支持有关国家采取行动抵抗伊斯兰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讨论打击伊斯兰国和全球恐怖活动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联合其他国家和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威胁作斗争。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NATO allie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partne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address issues of counterterrorism, making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coordinate effectively in the fight against ISIL, because all 28.
美国总统奥巴马话，美国正系同北约盟国密切合作，确保美国同其他国家联合应对反恐问题，确保美国继续有效咁样协调同伊斯兰国嘅战斗，因为北约28个成员国。都是支持伊拉克政府和伊斯兰国战斗的盟国成员。星期二和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是准备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挑战。
We are adapting, we are responding, we are increasing the readiness and the preparedness of our forces. European allies are taking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a spearhead force or a very high.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们正是调试，正是作出应对，正是加强他们武装力量的战斗的准备。欧洲盟国正是率先组成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此外，他们也得到来自美国的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在星期二白宫会谈的同时，英国国防部发布录像，显示英国战斗机在伊拉克北部空袭伊斯兰国阵地，其中包括战斗掩体和火炮。美国向伊拉克军队提供顾问支援，亦都提供了一些军事装备，但是伊拉克政府需要地方民兵的支援。在华盛顿的分析家奥利凡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说，这种局面是不理想的。他说，
I wish there were forces that were strictly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Iraqi government.But that's not the world in which they live. And having these forces,
新美国基金会分析家奥利凡特话，佢希望战斗部队都系严格接受伊拉克政府指挥嘅，但系伊拉克嘅情况唔系咁样，俾呢啲民兵武装参加战斗，总好过俾伊斯兰国重新夺取拉马迪好。美国告诫伊拉克政府唔好采取任何有可能重新燃起教派冲突嘅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推动雨伞运动的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上午获邀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个六四26周年纪念主题全国巡回讲座，结果被拒入境，遭原机遣返，引发广泛的关注。据悉，当地边防官员说是接到政府命令，而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就向媒体说黄之锋的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和中马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黄之锋，5月26号上午11点几入境马来西亚槟城时被扣查半个多小时，遭拒绝入境。
在王之锋多次追问下，边防官员只是以政府命令回应，并告知他需要立即登机遣返。期间两名边防人员捉住他手臂，意图压他上机，甚至不给他时间打电话通知论坛的主办方。王之锋星期二下午在个人脸书上撰文表示，雨伞运动后不能够踏足中国大陆是意料之内，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被马来西亚原机遣返，应该是首次有中国以外的国家拒绝曾经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入境，完全不明白雨伞运动和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有任何关系，更何况没有发表过任何针对马来西亚政权的言论。据港媒报道，论坛的主办方马来西亚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工委会当日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无理遣返王之锋，批评马来政府的做法是贻笑国际，对当局政治打压表示极度不满。声明仲透露，活动前曾经收到滋扰电话，对方威胁向中国大使馆投诉以及到场抗议。香港保安局星期二回应事件称，特区政府关注港人在外的合法权益，尊重其他地区按他的法规进行出入境管理和所做出的决定，不会亦不应该干预，并否认编制所谓社运人士黑名单。法新社星期二报道，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纳表示，王之锋到当地讲述如何在香港举办示威，担心他将要讲的内容会危害马来西亚的安全，不欢迎他，亦不希望他破坏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据悉，王之锋获邀出席四场讲座，包括三场与新加坡社运人士韩慧慧主讲有关年轻人参与社运，以及星期五与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主讲八九民运以及雨伞运动。首场讲座星期二晚已经在槟城举行，只有成功入境的韩慧慧主讲，主办单位在台上安排一张空椅代表王之锋未能出席，王之锋则通过 Skype 以视像方式参与。马来西亚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工委会召集人黄宝祥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中国大使馆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导致王之锋无法入境，不过内政部长星期三提出的拒绝理由更加是荒谬。他说，
我们不排除 有外力干预马来西亚政府的决定啊。另外一个，针对我们的媒体啊，向我们的内政部长求证啊，
黄宝祥话，佢哋唔排除有外力干预马来西亚政府嘅决定。另外，今日佢哋嘅媒体向佢哋嘅内政部长求证，佢就话马来西亚政府唔欢迎王之锋同学嚟马来西亚，担心佢带嚟示威文化，所以话将佢列为恐怖分子级别。呢个系好荒谬、好荒谬嘅言论。根据论坛的安排，系列讲座的最后一站5月29号在吉隆坡举行，作为嘉宾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计划当日早上飞往马来西亚。黄宝祥表示，对政府拒绝王之锋入境感到非常遗憾，亦做了梁国雄亦可能被拒入境的最坏打算，正研究其他措施，包括将派律师接机。他说，
我们是感觉是很遗憾啊，有对于这个决定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啊，中国的马来西亚。
黄宝祥话，佢哋感觉系好遗憾，对政府嘅嗰个决定，佢哋希望马来西亚、中国同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对异议人士有更大嘅宽容。长毛会喺星期五抵达马来西亚，佢哋会安排多啲人去接机，亦会请律师随同。据悉，绰号长毛的梁国雄表示，即使王之锋被遣返回港，为他能否顺利入境马来西亚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他将按原定计划行事，并指港府应该确保立法会议员能够顺利入境。港澳台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偏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王之锋入境，是担心他分享香港占领运动的经验，令马来西亚年轻人受到鼓励和影响。他说，
虽然马来西亚这个政府是蛮虚弱的，是个伪政权啊，这靠坐票啊、买票啊、贿赂啊。
谭志强话，而家马来西亚呢个政府系好虚弱，系个伪政权，靠作票、买票、贿赂、乱发身份证当选。呢个政权好怕有呢个外力因素，而且呢一次去嘅题目亦好敏感，表面上系纪念六四，但系事实上王之锋去讲点样领导占中，咁当然吓死啦。 报道话，近年嚟马来西亚民众，尤其系年轻一代，对政府嘅施政表现感到极为不满，要求更多民主同替换政府嘅呼声亦高涨。有分析话，黄之锋到马来西亚参加纪念六四嘅讲座，如果顺利入境，原本并唔会引起外界几多嘅注意，但系马来西亚拒绝佢入境，并原机遣返，成为媒体关注嘅国际事件。唔单止使外界关注呢个冇几多人注意嘅纪念六四26周年嘅系列讲座，更令媒体聚焦了解同分析马来西亚政府缺乏自信嘅本质。而几日后，媒体将再次围观泛民议员梁国雄能否入境马来西亚，再将马来西亚置于媒体嘅显微镜之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嚟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热浪袭击印度，有过千人死亡。美国西南部暴雨洪水造成至少17人死亡。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大增。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印度遭到热浪袭击，已经有1000多人因高温死亡。天气预报话，夺命热浪仲将会持续几日。高温致死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南部安德拉邦和泰伦加纳邦。天气预报说，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至少要持续到去这个月底。过去一个礼拜，一些地方的最高温度为摄氏48度。各间医院都接收了大量的中暑和脱水的病人。有关当局告诫大众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主要是避免在户外停留。五月份和六月份通常都是印度最热的月份，在雨季来到之前，气温经常会升高到去摄氏42到47度。上个周末的暴雨和洪水在美国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17个人。据报其中4个人是在德州东南部城市休斯顿遇难的。在从星期一到星期二的6个钟头内，该地区的降雨量高达30厘米。洪水使到一条主要公路的交通陷于停顿，成千上万人放弃了汽车。有关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营救了500多人。星期一晚上，观看 NBA 休斯顿火箭队和金州勇士队比赛的几百人没办法回家，只好在休斯顿市内过夜。休斯顿市长帕克说，大约4000间房屋被洪水严重损毁。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该州40多个县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休斯顿这个星期很可能再降暴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现在有100多万名千万富豪。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和中国招商银行星期二联合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在剔除了房地产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之后，2015年中国个人拥有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人。比4年前增加了1倍。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说，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宾馆对峙的事件在星期三清晨结束，4名袭击者被打死。在喀布尔的阿兹尔阿克巴尔汗城区，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袭击者搏火，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该地区有几个国家的使馆和一些政府机构。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萨兰吉说，未有平民和军人死亡，袭击者携带着自动步枪和火箭弹。塔利班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目前塔利班激进分子加紧展开每年一度的春夏攻势。而本月较早时候，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了喀布尔另一间宾馆，打死1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1名意大利人和4名印度人。星期三，瑞士警方配合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层管理人员，预计星期三较晚时候将会公布他们的指控。星期三清晨的逮捕行动是在苏黎世进行的。国际足联的官员这个星期在苏黎世开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针对10多名国际足联高层管理人员的控罪包括了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 两个人权组织指责西非国家冈比亚非法拘留被控参与去年年底未遂政变的人的几十名亲友。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冈比亚未有透露这些人的拘押地点，而被拘押者当中亦都包括了老人和未成年的人。人权观察非洲事务负责人贝克尔说，冈比亚当局进行秘密拘押，无视基本人权准则，引起外界对强迫失踪的严重关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阿勒萨尼星期二遭到暗杀袭击，但是这个暗杀企图未有得逞。利比亚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利比亚总理星期二所乘搭的汽车离开东部城市多布鲁克的议会大厦期间，有不明身份的枪手向着他所乘坐的汽车开火，总理本人未有中弹，但是他的贴身保镖受了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按毛泽东嘅讲法，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系中共克敌制胜两大法宝，中共再提统战工作嘅重要性。习近平最近话要重点统战留学生、新媒体人员同埋私营企业第二代，但系评论人士认为呢啲新嘅提法并不代表中共立场嘅转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报道。
5月18日至20日，中共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之中对中共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并且明确三类人成为中共统战的新对象。这次是中共时隔九年再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建政以来已经召开过20次统战工作会议，这次中共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意欲加强统战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面，习近平提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实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尽可能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习近平还提出三类人将会成为中共未来统战的重点对象。第一类是留学人员，从2000年起留学人员就被纳入统战对象，这次习近平再度提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第二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习近平要求统战干部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的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类人，习近平要求引导年轻一代自富思源、富而思进，促进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还表示，对于这三类人，中共不单止要做好对他们的统战工作，还有尽可能地加以培养使用。中国作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怡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的新的口号和要求，但是在他看起来，他的本质并没有变化。
可能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制度方面，对待人，
张怡和说，中共的政策是一贯的，可能在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在对待人的方面，他觉得政策是一贯的。当初中共是怎样对待父辈的，他觉得目前会怎样对待企业家和传媒人士等等。张怡和的父亲张伯坤是中共反右的时候的头号大右派之一，也是流传甚广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本人亦都在文革之中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文革后返回到北京，并且在1979年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之中表示，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他的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他说，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战对象。
何频说，凡是哪一个方面对中共产生了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利用的，就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就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有时机一到，这些人并没有利用的价值了，他们就会被抛弃。何频仲认为，所谓统战就是要统战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统战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就毫无意义的，统战自己人完全是多此一举。 这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将新媒体人列为统战对象，这次是中共首次提到这类人士，显示在中国媒体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之下，新媒体之中的代表性人士对中共统战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何平表示，新媒体近来的迅猛发展令到中共感到难以有效控制，因此决定将网络上的大人物，也就是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列为统战的对象。他说，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
何平又说，新媒体的出现是目前中国政治动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正是努力控制新媒体，另外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复杂性令到中共的控制力度很弱。习近平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人民日报5月20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认为新媒体之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习近平曾经在北京一个当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面和网络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交谈，不少网民纷纷打听这两个人是什么来路。较早时，中央统战部3月24号至4月3号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学员之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新媒体和互联网的领域，包括百度副总裁朱光、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拿、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网络大 V 邓飞同、网名为欧阳委员的温州政协委员欧阳厚增。但是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统战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会引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之中说，
这也就是说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
张立凡说这样做就逐渐将新媒体变成官方媒体一样的媒体，它的作用就不是好像以前这样了。他说，统就是令到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宠物变成自己的宠物，使到它为你叫唤，但是可能以后它的可信度、它的公信力就会降低。除了新媒体人士之外，习近平这次还提出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效力，以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但是明镜集团的何平认为，这些或者根本就是统错了对象，因为这两类人要求被统战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可能比中央统战部的意愿更加强。他说，
干部在过去 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那么商人这是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
何平说，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是疲于应付商人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拍中共马屁的和想反国发展的人，他们是争相去和统战部建立关系。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搞统战工作要多一些以国事待人。文章又说，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对于这种讲法，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不如将你们捉的人放几个出去，这样就是反而被人感觉到很有统战的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三位旅居世界不同地点的中国作家和出版人星期二在纽约说，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过去两年里面，中国当局在出版领域的控制更加严厉。有来自大陆的作家说，意见作家都做好了坐监的准备，虽然他们都是害怕坐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川是《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作家，曾经发表过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的文章。星期二，他向《纽约》表示，在中国好像这样的作家都推测自己在一个黑名单上面，都怀疑自己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被监视或者是监听。慕容雪川表示，这个时代相当多的异议作家都是害怕坐牢，但是在某个程度上面，他们都是做好了准备要去坐牢。他的朋友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亦都是个作家，他会做好一切坐监的准备。慕容雪川还表示，他的朋友还表示，写个声明发到国外朋友那里，一旦被逮捕就立刻发表。他会事先写四到五份的律师委托书，请不同的律师为他辩护，还会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太太知道，如果他被逮捕的话应该是要怎做。慕容雪川表示，每次他从中国海关出来，他都特别是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人会走出来将他的护照拿走，说对不住，你不准出国。这种事情在他的朋友当中出现了很多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是他拿着护照出来，就好像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对他说，对不住，你不准入境。中国作为主宾国所参加的美国最大规模书展美国图书博览会将会在星期三开幕，美国的人权团体将焦点集中到中国的审查制度上面。旅居英国的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虽然他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最近两年不单只是在大陆不能够出版，现时连在香港也都越来越困难。郭小鲁表示，香港的大部分可能 90% 的媒体以及出版业都是大陆化，所以他们会担心，比如那些书不应该出版，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在中国出版的前景是特别少，这些原因都是他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作，用一个直接的交流方式。他还表示，在改用英文写作之后，现时他甚至放弃了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念头。他表示，其实他觉得媒体是越来越紧，而在这种控制里面，纯文学的东西被政治化，被过度地政治化了，因为很多的纯文学的东西会变成象征性的政治化，是一个负面的后果，使到很多的非政治的作家对中国的情况变得很敏感，现时这个是很困难的时期。表面看中国的审查制度似乎是仅仅是涉及到审查或者删减了某个作家作品的部分内容，但是在香港创办新世纪出版社的爆破表示，实际上中国的审查机器在删减作品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审查过程的最后一道关口。他表示，中国的审查制度始于作家开始创作之前，首先是自我审查，因为作者不会跟自己过不去，选一个不可能出版的题目来写。爆破表示，其次出版社要对大量提交的初稿进行海选，如果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被选中，这个意味着你已经通过了 99% 的中国审查，编辑在这里或者是在另外一度删除一些的内容，意味着他是在这里试图为你工作，令你的作品得以出版。不过中国审查制度对作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审查制度已经使到很多的中国作家变得犬儒化。慕容雪川说，在中国试图挑战审查制度的作家甚至是会被嘲笑。慕容雪川表示，如果他是要对大陆的作家同行话，他要写一本关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书，其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哇，这个人是哗众取宠，是要在这里做 show， 即使是要写一本爱情的小说，其中提到天安门屠杀，亦都会有人觉得，你写爱情小说就写爱情小说好了，你为什么要将它和天安门屠杀联系在一起呢？美国最大规模的书展在星期三开幕，中国是这次书展的主宾国。美国作家人权组织美国笔会中心在书展期间将中国的审查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邀请了三位的中国作家以及是出版人前来参加为被监禁的作家发声的活动。星期二，他们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讨论中国的审查制度，而在晚上还将出席笔会主办的另外一项活动。慕容雪川表示，至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对中共执政的寿命有着很高的共识，虽然他并不认同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给出的有关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理由。慕容雪川说，去年在北京有一次的聚会，有23个人，有作家、学者、教授、富商，亦都有前政府高官，有一个人是在问， 你哋觉得共产党仲能够统治几多年？同意十年嘅请举手，有几个人系举咗手？又问二十年之内呢，所有人都举手。慕容雪川仲表示，佢生活响中国，能够感觉到一种嘅变化。慕容雪川话：嗰啲好唔起眼咁发出嘅种种信号，你能够感受到每个人都感到不满，每个人都系喺度愤怒，每个人都系喺度嘲笑。所以佢觉得呢啲嘅嘢可能系更加重要。慕容雪川指出，中国嘅群体抗议事件数字越嚟越多，规模越嚟越大，最近发生嘅事件人数都系超过30,000。他还表示，专门研究中国抗议运动的人发现，30多岁以下的中国人是抗议的主要人群，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多是这样加入当中，不同的城市之间的连锁反应亦都已经是出现。他还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为这些群体抗议事件提供了基础。慕容雪川表示，地方官员的收入越来越少，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宁愿不去做事，亦都不去阻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民币已经不再被低估。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意见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方式未能够反映出中国货币的真实价值，甚至认为该机构是迫于北京的压力，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是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正是在中国访问的 IMF 代表团星期二，就是5月26号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目前的评估认为，人民币在过去的一年的大幅度实效升值，使它的汇率达到不再被低估的水平。 IMF 第一副总裁尼普顿当日在北京就中国经济年度评估作总结演讲的时候，亦都提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他说，人民币近几个月对大多数其他货币都有升值，因而有助中国削减它的非常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并且会减缓它的外汇储备的累积。尼普顿又说，这些迹象都显示出人民币已经不再被低估。据彭博社5月26号的一篇报道援引的数据，人民币在过去12个月里面对31种主要货币都有升值，而这个期间币值降幅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的卢布和巴西的里亚尔。IMF 这番表述改变了他的长期所持的有关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观点，不过该个机构仍然敦促中国应该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方面加快步伐。尼普顿又说，中国应该力争在两三年内实现浮动汇率制，因为这个举动有助于政府在生产率提高过程之中应对人民币的持续上行的压力。长期以来，人民币币值是中国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一个争议的焦点。美国指责中国为了促进出口而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币值，中国就一直予以否认。美国财政部上个月向国会递交的半年期报告之中，仍然认为人民币币值被显著低估。财长杰克劳上个星期还重申，中国应该在汇率改革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对 IMF 的评估亦都有不同的反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在一项独立的研究当中亦都得出与 IMF 相似的结论。该个研究所的贸易问题学者加里霍夫鲍尔亦都认同 IMF 的结论。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ir methodologie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 think we can conclude that right now，
加里霍夫鲍尔说，他认为可以讲得上是现在人民币的币值处于适当的水平，而他知道近年人民币存在的问题，不过目前并没有问题。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贸易问题学者罗伯特斯考特就认为， IMF 对人民币币值的评估方式是过时并且是有误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It has simply stopped engaging in traditional purchases of
罗伯特斯考特说，事实上中国仍然在度严重干预外汇市场，他只是停止了以往由央行扣进外汇储备的惯常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所持主权财富基金得以激增，即是说由政府操纵对海外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土地以及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斯考特又说，到了2015年年初的时候，中国仅是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所持已经接近1.5万亿美元。他又说，对外投资和大量积聚经常账目盈余之间有很大的相关的地方，因而中国仍然在度严重干预货币市场。 北京方面尽管担心对人民币松绑过快对他的经济造成伤害，并且削弱他的金融的管控，但是就非常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申请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的一系列里面。 IMF 第一副总裁利普顿星期二在北京表示， IMF 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全番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一架载满平民的巴士受到野蛮袭击，美国对此提出强烈的谴责。5月13日星期三，对早上乘搭通勤巴士去上班的艾兹哈尔公园社区很多居民来说，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巴士沿固定路线行驶时，有6个人分别搭3架摩托车和巴士并行，要求巴士停车。他们登上巴士后立即朝乘客开枪，所有遇难者都是头部中枪，至少45人丧生。从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去，效忠伊斯兰国激烈组织的真主女宣称对这次谋杀行动负责。遇难者之中大部分是什叶派穆斯林伊斯马尔教派的成员，他们尊奉阿加汗为精神领袖。伊斯马尔派相信阿加汗有权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解释古兰经，他们主张和平与进步，不参与政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伊斯马尔派是非常爱国与和平的人，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福祉而努力，但是在极端分子眼中，任何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稍有不同的人就是异教徒，理应将他们杀死。美国对遇难者亲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面，美国人民与巴基斯坦人民以及全球的伊斯马尔人团结在一起。克里国务卿指出，我们互相尊重，团结一致，这一种力量要远大于任何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支持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努力，并愿意随时为调查工作提供帮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中国公布军事战略白皮书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鼓励中国在运用军事能力的时候，应该有利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白宫重申南中国海商业航行畅通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姿态越加激进。伊朗袭击印度有过千人死亡。在11点22分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